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平安，我是苏小燕。俗话说，凡物皆有价。身处在利欲熏心的世界，金钱摆布着一切，控制了人的所思所想。大家都说钱是万能的，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成问题了。第八章里出现的西门也这么认为，他看着蛮有能力的彼得和约翰，手一按，信徒便受了圣灵，那是多么神奇的事呀。西门他也想拥有可以把圣灵赐给人的能力，甚至愿意花钱把这个能力当成是一件货物买下来。他误以为神给的恩赐是银子能换来的。使徒们直接把西门邪恶的动机揭穿了，并且严厉地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西门他所信的不是神的话语，不是真理，他信的是吸引眼球的神迹，受洗也纯粹是为了想学会行神迹。他在上帝的面前心不正，即便已经听了福音，信了耶稣，受了洗，但心里并没有真诚的悔改，并没有祈祷寻求赦免。今天周牧师会继续带领我们查考八章十四到二十五节，再深入一步探讨西门所犯的事情到底有多么的严重。请把圣经预备好，留心聆听二十三课行传中的功利问题。
观察、
解释、
灵活应用神话语，
欢迎你来一起查考
使徒行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非常高兴圣言圣宴又跟弟兄姊妹见面了。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哎呀，我们有另外一个声音，你们听到了吗？
还是昨天跟我们连线的荷兰王弟兄。
哎，王弟兄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我是周广亮。
我是小燕。
郑芷梅。
我是王弟兄。
很好，荷兰的王弟兄跟我们一起查考《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几章几节呀？
八章十四到二十五节。哎，这不是啊，因为王弟兄啊，昨天他跟我们说啊，是在听我们益友电台的嘛，所以我们也应该跟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通过收音机，为什么呢？益友一台什么时候播的？是八点吗？晚上八点。
对。
如果是听良友一台的，更晚，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啊，你要告诉我们。
是十一点啊，
晚上十一点。
对啊，如果听众朋友通过收音机，特别是益友一台或者是良友一台的，我们要给他们一个赞。在手机啊，在网站，我们也给他们一个赞，因为他听我们的节目吧。但是他在傍晚深夜的时间，那就是什么昼夜思考神的话语啊。
王弟兄，王弟兄，你同意吗？
同意，
同意啊。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讲一声晚上 好，
晚上好，
早上晚上也读神的话语，
中午也好。刚才呢，一开始我们说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八章
十四到二十五节。
对，《使徒行传》是我们新约圣经的第五本书，对吗？好，那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呢查考之前呢，上一次我们所查考的简单的温习一下哈。王弟兄，你记得上一次我们查考的是什么吗？
上次查考的是
也是八章啊，十四到二十五节。
上一次我们查考到新约的时代呢，有邪术，有迷信是非常流行的。 请小燕跟姊妹告诉我们有哪几节经文都是讲到邪术跟法术的记载。
首先呢，就是使徒行传八章九节，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
对，
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这是其中一段。
还有呢，
还有十三章八节跟那个六节讲到那个以驴马行法术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是叫巴耶稣，就是说耶稣的儿子，
意思是耶稣的儿子啊，他的名字叫巴耶稣。以律马呢，我们的圣经翻译过来呢，说他的意思就是行邪术的人。另外呢，在十六章还记载有人呢，透过一个使女可以大概是算命非常成功，身上有啊超然的这种灵气的邪气的能力，结果可以发财，
为主人赚钱。
对。而且主人呢，圣经经文告诉我们呢，不是一个人，主人们啊，是这样。那比较重要的呢是十九章十九节，圣灵做工那里的人呢，是指以弗所城的人，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他们悔改，把这些迷信算命搞邪术的书拿来烧了。哇，烧掉以后的那个价值啊，
吓死了，
吓死了。哎，圣经没有说吓死了，
我吓死了。
得来，我们
我没想过那么多钱。
对、啊、
其实真的是吓死人啊，吓死人了，不是吓死人。
你的舌头也都吓直了。
对，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啊有讲了嘛，有一个财主啊招聘工人到葡萄园啊、去工作吗？
对，
那时的一天的工价是多少吗？
不知道，
一块钱。
对呀、啊，现在是五万块钱啊，要工作多少天？
简单算法呢，就是一个人五万天的工资。那么他们悔改了以后呢，把这些迷信的书全部烧掉了。就是上一次我们看第八章的时候呢，对那一位行邪术的西门，他的背景跟当时的时代的了解，这个情况呢，王弟兄，对于你觉得重不重要啊？对这个圣经的背景的认识？
重要。
怎么样重要呢？
了解一下那个上文下理。
好，那今天呢，我们先观察一下我们要看的第八章，八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问两个简单的问题，看一看圣经。首先这里记载的西门这个人呢，我们问之前先问呢，这里的西门是不是西门彼得？
当然不是了，
是行邪术的。
哎，王弟兄你讲，你有优先发言权。
不是的。
你这样不是。对，那我们问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基督徒啊？八章十三节。
哎呀，周牧师，这个问题不好说呢、
是不是要先读一遍？
他已经信了主。
他已经信了主了。那我们请王弟兄帮我们把《使徒行传》八章十三节读一遍吧。
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好，谢谢，读得很好。我们问一问小燕呢，因为小燕说信主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嘛、对吧？那你觉得这一位西门信主了，受洗了，他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基督徒啊？
表面上看是。
你为什么讲表面上看？
因为我觉得他的内心还不清楚他信的是什么、
哦、
他的信仰搞不清楚，我觉得他还是搞不清楚。
你把你的判断跟解释也加进来了，
就好像他后面说到的，他觉得用钱可以把圣灵的能力买回来。他就把耶稣看成是其他的那个行邪术的一些神人吧、他就忽略了真正的救恩的意思。
哎，我突然间想到啊、小燕这样说的时候呢，因为他很关心钱呢、把耶稣看成一棵树、树上挂了很多的钱、摇钱树。
只没有另外的一个想法啊，我觉得其实他当时是真心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路加也没有说他不是的伪装的，不是真心的假冒为善的去信耶稣。他怎样信呢？其实他跟撒玛利亚人一样，看了腓力所行的神迹，然后再听腓力传的福音，然后他就信。我再往后再看，再推后再看同一章八章的三十七节。
哇，你跑到三十七节。
对
呀、
因为我要上文下理嘛。我再往后去找一些经文怎么说，他就是在说腓力跟那个太监传福音的时候，腓力跟太监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西门是不是算不算一心相信呢？
当初啊，他也是根据腓力这样讲，然后他觉得他讲到扎心了，然后真的是信耶稣啊，承认耶稣基督。但是今天教会的情况就是基督徒起初是真心信的，我相信西门一直跟着腓力嘛，他也会听腓力讲道啊，看他的神迹。
不过
他看中的是腓力所行的神迹。
那到这里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姊妹大姐呢，正姊妹姐妹呢，帮西门这一位刚信主的人呢做律师了啊。但是呢，小燕呢却分析西门信仰的内心问题，表面是相信的。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因为我们查经呢不是两个人呢，我们组员是三个人。我们还有河南代表年轻的王弟兄。请问王弟兄，你读了这段圣经，包括八章的十三节，甚至刚才姊妹所说的八章的三十七节的推断，你个人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西门也信吧，可能他就是一些真理上还是不太明白。
那我们继续的来观察，来看一看。我们看八章十八节，八章十八节不是说弟兄优先呢，因为只是有一位弟兄，我们给他机会。王弟兄，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吧？
好的。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银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赐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
好，谢谢。十八节跟十九节都读了下来。在这两节经文呢，小燕，我们看到什么特点呢？
他就是拿钱呢，我特别对钱这个字比较敏感。
不但是你啊，我们全世界的人对钱
是要钱，没钱不难。
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有一箱钞票在马路上，会不会没有人去不理他？
没有，一定去理他，
都理他。
但是怎样处理是有一个情况态度。
钱很重要。刚才讲到呢，这一位刚信主或者是接受了洗礼的西门呢，看见从耶路撒冷来的使徒啊，就是彼得和约翰，哇，他们是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被神大大使用的。我们也可以回想在第三章他们所行的神迹等等。他们按手以后呢，有圣灵赐下，西门第一个反应就拿钱要买。王弟兄，你觉得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好像他有点羡慕他这种恩赐似的。
对呀。
然后他也想用这个钱，然后买来这个东西，好像去也有这个能力，
就好像他买行邪术的书一样，可以用钱买回来的吗？
他好像就有这种想法。
对呀、
他有这个想法。另外他还有哪些可能呢？我们一起来探讨。
我觉得他是钱变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用钱买了那个圣灵的能力，然后我再用这个能力去让别人给我钱，去帮他驱鬼，或者是做一些歧视，赚的钱，赚的名声。因为之前说到大家称呼他是神的大能者，我觉得这个称赞呢是会有一种很得意的感觉，哎呀，飘飘然的感觉。
对呀、
可能他表演的时候，他的朋友就介绍，各位请掌声欢迎神的大能者，他今天呢可以把怎么样的情况的疾病呢给你医好，然后呢他就表演。或者是一只这个小宠物受伤了，他怎么样用方法呢？真的是可以行一些邪术叫人惊奇，或者做魔术，本来有的东西变没有，本来没有的东西又变出来。所以呢他现在呢看到哇，祷告以后有圣灵赐下来，他就用钱去买。那么小燕说用钱变钱，另外还有什么可能的观察？姊妹，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他其实想让人崇拜他，他要这个权柄啊，就是我可以把这个恩赐才能给谁就可以给谁。
另外我也想到呢，他会不会是一个本身就有钱的人？
我倒没想过这一点。
也有可能啊，他赚钱嘛。
你是没有钱的人，你就没有能力去买东西的，没有这个信心跟把握。好的东西我只能够在心里面羡慕啊，那车很好，那飞机很好，但是我有足够的金钱能力的话呢，我说我要买这个，不但是脚踏车，这个私家车啊，什么国外进口的，甚至我很有钱，这架飞机是多少钱他也敢问。
这么说来，四门就是财主了
可能吧。 因为他的名声被称为神的大能者，当然是假的了，
嗯，
是这个宣传的，或者是朋友们人们都这样称他，他应该是有经济的基础。然后呢，他看到这么奇妙的能力，属灵的恩赐在使徒身上呢，他就要拿钱给使徒。
嗯，
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拿多少钱呢？没有告诉我们，
没说，
对，没说。但是呢，他是对钱是没有一个
概念的，是吧？
是很丰富的。
嗯，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圣经在十九二十节之后呢。就讲到彼得的反应了。
嗯，
这彼得的反应呢，我们直接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段。在二十四节之前呢，彼得的回答非常重要。我们请姊妹帮我们读二十节，然后王弟兄你读二十一节，小燕姊妹读二十二节，好吗？
好的。
八章二十节这样说，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
嗯，然后二十一节，
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嗯，
二十二节，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的心里的一念可得赦免。
二十三节我来读，彼得继续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最后二十四节，我们四个人一起来读吧。来，
好，
西门
说：“
愿
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
我
身
上。”
嗯，好，也谢谢王弟兄也帮我们读了，没有一样临到西门身上。在这里，我们看一看经文，彼得。指出他的什么问题来？
他根本在藐视神，神的恩赐，属灵的恩赐能够用钱买的吗？
嗯，所以呢，二十节彼得第一句话他讲什么？
灭亡吧，你跟你的钱
灭亡，
你跟钱灭亡，这是一个祝福的话还是一个
诅咒？
诅咒的话，
嗯，
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想法，现在彼得给他更正了，是在二十节后半句。是什么错误的想法呢？
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神可以贿赂吗？不能贿赂吗？
对啊，
就是摆上一些好的祭物，神啊，你就什么都可以应允我啊，赐下什么的能力啊？
对，
迷信啊。
换句话讲，神的恩赐不是用钱能够买的。
嗯，
如果东西不是用钱买的话，它贵不贵重，宝不宝贵？
我觉得更加贵重。
王弟兄，世界上有哪些东西是钱不能买的？
世界上不能买的东西有很多啊。
嗯，
比如说阳光、空气啊、时间呐、啊，不用能用钱买啊。
嗯，
然后真心的一个对你爱的人呢、啊，不能用钱买。
对，爱情也不能钱买，健康也不能用钱买。
我刚想到，你能不能够用钱买一个老公回来啊？
他要买的是老婆
我要买的是老公我也不能用钱买。
外表上是可以出很高的价钱，有的人愿意，
嗯，
但是那个真实的关系，爱情关系呢，有的时候是不能用钱买的。
友情也是啊，
我刚才也突然间想到啊，这个茶经呢不是用钱能够买的因为良友电台的节目呢是不收钱的，
嗯，
对吧？
不是商业电台。
神的真理呢，圣经的真理呢，不是用钱买的，
对、啊，
不代表它是便宜的，
嗯、
而是无价的，对不对？王弟兄，你同意吗？
嗯，对。
好，那接着呢，他在二十一节呢，彼得就发挥他所讲的问题，也就是西门彼得的问题。我问一下小燕。二十一节呢，他说西门的问题是什么？这里有两位西门呢，西门彼得，
嗯，
向着这位行邪术的西门说，他的问题是什么？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嗯，
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的意思是吧？背后的意思，你想问的是？
因为不，因为他有一个解释，他说他的问题，他的毛病在哪里？
在帮帮忙，
对呀、啊，因为他在神面前的心术不正，
心不正，
哦、心不正，
不正，
心不正，
嗯
嗯。
这里会不会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想到钱是一切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歪了、想法跟心思是歪了，因为现实上钱不是一切。
对呀、啊，
当然我们也知道没有钱
万万不能，
万万不能，钱不是万能，对不对，王弟兄？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
也不能，
有的事情也不能，
嗯，
对吧？
生活的需要啊，上学啊。
但是呢，在这里呀、啊，买属灵的恩赐这件事情，不是钱能够做到的。对吧、
嗯、
这个要分。那么你认为什么事情都是钱能够买的话呢，他的心已经不正了。
对、啊、
那我们都同意吗、嗯、到了21节彼得对西门所讲的
同意、
嗯、都同意啊、都同意。那怎么办？现在呢，神的仆人彼得也就将要改正的方法解药给他开出来、
嗯，
改正的方法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里
懊悔嘛，
叫他懊悔，
离开罪恶，
悔改，
祈求主。对、
嗯，王弟兄，你有没有懊悔的经历跟感觉？
有啊。
能够举例子吗？
比如有时间或者犯错了，或者说让别人不开心了，或者有时间会懊悔的。
嗯，那或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良友电台播音室的我们两位姊妹分享一下，我们有懊悔跟做错事那种要悔改的感觉吗？
对啊，常常都有啊。
能够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例子？当然不要讲那么严重的，讲比较生活
轻微的，
那轻微的发生过的。
那小
燕
有没有啊？
我倒是有的。以前念书的时候，可能说话伤害了某个朋友吧。
嗯，
好几年之前的事情。我后来我生病了，我就打电话给他，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他就一直不相信我真的生病了，骗他，开玩笑，
怀疑你，
玩弄他。
嗯
嗯，
我们之间一直都有隔膜。
嗯，
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他反倒觉得他的性格有问题，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奇怪，总觉得别人在骗他。
嗯，
后来呢，信主之后反过来想一想，回想一下，是不是我以前说话的方式出了问题。
对，我们都会有这一类的经验的、
嗯、
那我们反省，然后呢我们也愿意悔改，做错了的时候悔改。
对啊，我信耶稣也会犯错的，也会有贪恋的嘛。
嗯、
在上个月啊，我跟朋友约会的时候啊，他送我礼物、
嗯、
也送我身边的一个朋友的礼物，有两份礼物。
嗯、
哇，
我看那个包装纸啊，哇，这个包装纸包得挺漂亮的，给两份，
嗯，
让我选一份。
哦，
那我就抢先去想，抢
就选一个漂亮的。
对呀、啊，然后打开、
嗯，
原来朋友的比我里面的装的礼物比我还漂亮，
嗯，是个好的、
啊。然后我就想把它换过来呀、啊，你知道吗？
你就是有贪心的念头，
是、啊、是、啊。哎呀，贪心贪心，圣灵提醒我，你真贪心啊，纸媒，不行不行。
你就好像听到你的心不正，
嗯，
要懊悔。
所以我这纸媒要正，
嗯，要正哈、啊，
正纸媒嘛。
对，我们都有做错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也要有爱我们的人指出我们的过失，叫我们的罪可得赦免。那现在呢，圣经说彼得指证这一位西门，然后最后一个关键，西门听了以后，他承不承认他是心里面有这样的罪，就是贪念，用金钱变成全能的，什么都是靠钱得到的，这样的不正的态度。
嗯，
西门有没有承认？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你们又说我对他有偏见的。
嗯，
我觉得他是不觉得自己有错，他重视的是彼得所说的那个后果。
嗯，
他害怕那个后果多于反省自己的过错。
嗯，
好像小燕不太喜欢这一位
西门，
从开始因为他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这是第九节讲的。那我现在看24节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们全部我们大家都一起读了嘛。
嗯，
我再请啊王弟兄，你把24节读一遍，我们仔细看一看，来探讨这最后的这个问题，好不好？王弟兄，请你读8章24节。
嗯，好的。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照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先请小燕呢、啊、放开自己的心啊，姊妹也可以一起讨论。
嗯，
西门他有没有承认他的这个问题？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其实有的，但是他不愿意自己祈求嘛。22节啊，彼得说要你懊悔，离开这个罪恶，祈求主，要他亲自的祈求主。他知道这个问题。
嗯、你说是要他亲自的祈求主？
对呀、
啊，
彼得要
自己悔改。
对呀、啊，要自己悔改、啊。
但是西门呢？
但西门说他要彼得去为他祈求，而是逃避这个惩罚临到他的身上。
嗯、
还有他， 在23节里面，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是不是就是有挣扎吗？
对，他是被罪恶捆绑，这是23节讲的。那王弟兄，你同意姊妹所讲的吗？
这里面作者也没说，这个真的不好推测。
对，我们都不好推测。
对，我就是上文下理去推测。
那这里就是这段经文最好的部分。
嗯，
这段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位西门是否完全悔改了。
嗯，
或者这也是作者路加他的一个重心，他要讲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但是在5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呢，他们两个贪财的时候，那个结果告诉了我们，连悔改的机会
都
好像
没
有，没
有，立刻击杀了。
对啊，表示他们是非常非常严重。那是在5章，这里呢，这一位行邪术的西门，他是刚信主的，他是在撒玛利亚城的，是在外邦地区的。那么他看到这种情况，他的那个想法吧，就是金钱万能，金钱至上，这个是错误的。而这个错误的背后呢，其实是一个被罪的捆绑。那他也承认他需要悔改，
是
他请求西门彼得跟或者说约翰一起为他祷告悔改。金钱其实不是邪恶的，这我们都知道。
对呀，中性的嘛，看你怎么用。
那问题是贪心的这个问题，对吧？这是我们人的罪。
对呀，刚才我也有贪念嘛，上个月。
所以呢，今天结束之前呢，我们互相勉励，让我们借着西门的例子呢，看到我们不要被钱捆绑，正确的使用是好的，但是不要把它代替了我们的主跟上帝。属灵的恩赐不是用钱可以买的。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
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
第8章的问题是，
腓力在往加萨的路上碰见了谁呢？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好，那我们今天呢，圣言圣宴的查考《使徒行传》8章14节到25节暂时到这里。我们不但是谢谢我们的组员郑姊妹还有小燕，也谢谢河南的王弟兄。
王弟兄，
王弟兄，
谢谢你，
谢谢你，
辛苦了。好，下一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我要专心要来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书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我要专心仰赖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